各位少数派播客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最新一期的节目。我们节目里好久没聊电动车了，今天再跟大家聊一聊新能源的驾驶的感受。刚好今天我们的两位朋友、两位嘉宾都是换用了蔚来的车，而且各自有各自的一些驾驶体验和驾驶经历吧。可以说，今天节目里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再聊一聊最近国产新能源，特别是蔚来这个品牌的一些驾驶的感受和一些使用的动态。那今天和我们一起聊天的，首先是我们久违的老朋友小特叔叔。小特叔叔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
对，上次还是在小特叔叔办公室聊特斯拉，
那一晃了好几年了，
好几年了。那时候还是在广州的办公室。
对，疫情好像还没来了吧？
对 对，
好像没来。对，那时候还是在万盛维那个办公室，非常小，在阁楼嘛。
对对对对，
哇，一晃好几年了嘛。
哎，太快了，太快了。
对，那今天和我们一起聊天的另一位朋友也是大家老朋友老麦。
对对对，其实这个内容我们一直是想着说把它做成一个常态的嘛，因为去年其实是跟皮蛋团队我们做了一个问界的这个相当于。这个换车的这种体验，对。然后最近呢，刚好我这边又试驾了这个蔚来的 ET5， 然后呢，作为二代平台，我觉得其实跟之前体验他们那个一代的 ES6 感受还是差别蛮大的。然后正好呢，小特这边又这个提了车啊，刚提了45天，新车主对吧？但是说白了，我们都是在这个电动车领域已经是这个深耕多年了吧？我觉得45天其实也能够很这个深度的去体验它相关的这些产品和服务了。所以我们刚好今天就。三个人啊，三种角色，对吧？来去聊一聊这个蔚来的车品牌，包括它背后的一些服务啊，我觉得这蛮有意思的一些事情。
对，我们听众和可能一些少数派的读者都很熟悉了，小特叔叔和老麦都是可以说老的
特粉，
对特斯拉的驾驶员，特斯拉的车主了。然后我也算是，我是没有驾照的特斯拉车主，对，所以他们两位刚好有一个算是驾驶角色、驾驶身份的一个转变吧。所以这也是一个今天我们想聊的蛮有意思的一个切入点。那我们先从小特叔叔最近开房车这件事儿聊起吧，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玩的，就是用新能源电动车去拖一个房车的一个驾驶体验，这也是国内比较早的在这么玩的车主吧，应该。
对，这个其实也不算特别小众，因为自从我玩过一回之后呢，我就被拉了一个群里面，一个群里面全是蔚来车主拖房车的，大几十个人，而且玩过一把之后，确实有一些状况是之前没有玩过时候没想到的，我没想到这个能耗可以这么离谱，居然直接到了。三者甚至是有的，我看了一下我的房车是属于比较小的嘛，然后还有一些人跟我分享他们的房车是比较大的那种，比如双轴的，就是后面有两个轮子那种房车，他们能耗直接是就是直接是变成了四分之一这样子的情况，非常离谱啊！就是100多的电池能够让他们在云南，他说只跑了100公里，
100公里，
对，非常非常夸张。这个其实也是，其实回头看的话，就是我感觉是以前其实是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去让电动车去玩拖挂的，因为你如果解决不了补轮的问题，你基本上跑不动。那目前能够做到这个的其实也就特斯拉、小鹏和蔚来，他们有自己的补轮体系。燃油车其实也是一样的状况，就是你一箱油，然后如果你跑得特别猛特别快的话，你一箱油其实也跑不了几百公里，也就200-300公里差不多了。在玩拖挂之前，其实我不是租过一个 C 型房车吗？
对对对，
当时我的感受就是 C 型房车也没卵用，因为它你在车里面你要用那个空调，用那些电器，而当时我是在夏天的时候用，然后实际的情况就是我每天晚上我也要找充电桩，因为我需要充电桩给我的房车充电，因为它不充电你就没有空调。其实电动车你就没有这个问题嘛，你因为你电动车电量足够多，你随时可以放电给它，所以这个也是电动车去玩的时候一个优势。现在有的车也不多，就是能玩这个东西也不多。
对，当时我记得它发布应该是 ES7 吧， ES7 的时候它其实强调了这么一个场景嘛，
2.0。
当时其实蛮多人吐槽的，就是说你自己的电都不够用，你还拖个房车啊，还要给房车供电。
但实际上体验还是蛮不错的，我是觉得蛮不错的。但是只是说目前我只能够在江浙沪玩的话会比较顺畅，你像我去到了安徽，去到了这个江西，就会出现明显的补轮没有那么爽的问题。在江浙沪的时候，每个服务区基本上都有换电站，你去直接换就好了。
哦，都是去换电站换
电，都是换电，特别快嘛。因为而且卸车的话，就是对于这种你玩个一两次的卸车非常快，就是2分钟就可以卸下来，然后再装上去，很快的。因为它是官方支持嘛，所以它倒车的时候，它那个拖挂钩上面有个瞄准的那条线，让你很容易对准。这是官方支持和非官方支持的一个细节区别。
哦，就是它相当于在系统里也做了一些、这个、
对也做了一些
这个功能，对、啊、
就是你的那个钩子它倒出来的，不是你要把那个钩子和那个房车要对在一起嘛，它会有那个倒车的辅助线告诉你应该怎么去走。
这个细节还挺神奇的。
对，这个就是它整体设计的东西。
对，
整体设计的一个好处。
它专门有这种拖挂的这种产品经理嘛， 但目前就是拖挂状态下，未来的拖挂状态下不可以用辅助驾驶，这个是让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槽点。
反正我们像 Model Y 其实也可以装就是第三方的拖挂钩，
可以，
那它是不影响的是吧？
Model Y 我还没试过，我的改好了，我下次拖一把试试，我还没试过啊，应该是应该也是可以用辅助驾驶的。我之前理想不是改过吗？理想 ONE 啊，改过拖挂之后是可以用辅助驾驶的。当然它的辅助驾驶是有 bug 的，就是它一直以为它后面有车，它没办法自动变道。
你这
后面一直有车，
这是
对自己硬上了。
未来这么设计也是出于安全还是说算法的考虑呢？就是比如它无法识别它后边到底是拖着一个还是说它以为有个车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其实是两方面考虑吧。第一个是没有，目前它还没有去做适配。第二个也确实你拖着房车的时候，你自己人肉驾驶的时候都得非常小心。你比如说自动变道，你那个单车的自动变道的时候问题并不是很大，但你后面挂了一个车，你自动变道如果你变得特别急的话非常危险，就
是
有点不太一样啊。对，所以我开那个房车的时候，我在想特斯拉做这个他那个拖挂的那个卡车的那个自动驾驶难度还是挺高的，就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啊。因为他那个也是一个拖挂的逻辑嘛，就是你前面是个车头，后面拖了一个大的货箱嘛。
哎，我们顺便聊一下，就是你考应该就是 C6 是吧？就是这个拖挂的。
对，考 C6
这叫什么驾照？那难不难啊？大概是什么个流程啊？简单的，
我是去常州考的，比较简单，今天去明天就可以拿证，直接现场出证的，非常快。
这么快
啊？对，但是那时候报考的很贵，那时候我刚出的时候我就报了，我去年就考了嘛，花了我差不多5000块钱，现在的话估计便宜不少了，估计2-3千都有的搞，小红书上很多攻略，我觉得考
他就是考你什么倒车是吧？
主要是倒车，
就是、
其实主要就是
倒
车入库，其他的都不难。我一场去的通过应该是80%吧，还有一个人挂掉了。我觉得是比较简单的
啊。那其实整个你这一路上玩的基本就是换电，但是往偏远的地方去确实还是不太现实。
对，往你像到这个安徽到这个江西服务区全部都没有换电站的，你就是得下去找充电站，然后100多的电池又充的比较慢，充了差不多也一个半小时，
对对对，
所以整体的体验就会下来。但是你在江浙沪就非常爽了，到处都是，真的是到处都是。
对，所以它其实整个的定位还是偏向于在比如说这个就是你的城市周边对吧？
对对对，
做这个露营的这种休闲啊娱乐这样的一个定位。
对，我觉得电动车的话还是不适合你去比如跑新疆拉萨这些地方去玩这个拖挂房车，它还是补能的话还是没有那么方便，你加油肯定方便很多嘛，你加油你直接加就好了，而且不用卸车，直接过。但是电车有电车的爽，就是用电随你用，我那房车也比较便宜，也不贵，也就10000块钱，就平时不用的时候就丢公司里面了。对，就比如说晚上
当成一个休息室是吧？
没有，它是整套齐全的，洗衣机什么的全都带，所以有时候就是晚上不回家也可以的。
啊，就当个那个
宿舍
卧室了。
对对对对对，
当宿舍了，就额外买个房，10000块钱放公司、
如果你额外买个房在上海来算的话，它的面积加上它的这个，就你就把停车费当成物业管理费嘛，非常划算了。10000块，
我发现现在经常能刷到一些视频的博主，他其实就是在深圳上班，但他就买一个房车放在公司停车场，然后就住在房车里。
其实是可以的，我那个房车不是我们一个同事，就是那个深圳那个吴祖凯那同事啊，他不就来了住了一段时间吗？完全是可以的，完全可以。
啊，就当宿舍用，
当宿舍用了，它基本上齐全，冰箱什么都有。
好，那其实说回来车吧，就是说回来这个 ET5 对吧？定了，你其实应该也是去年年底定的。
我是10月1号定，3月20号左右提车。因为我选了一个拖挂套件，那个拖挂套件的等车周期特别长，所以我当时因为等车时间太长，未来给我发了差不多接近4万多，接近5万的积分吧，差不多折合钱的话就4-5千块钱了。
对，我看那一天一天在那儿进账，我就感觉简直就是那啥一样，感觉买那什么，
对，就
不要钱一样，
对对对，
薅了很多积分嘛，就薅了很多。我现在还有10万积分还没用完，我没事会换那个零食，还有换。昨天还买了件衣服，买了件未来的衣服，我看挺好看，然后又没有特别明显的 logo 就买了。
对，这个其实说起来，就是因为我最近也开始用它的 APP 去体验嘛，就发现它其实整个的积分体系跟商城这些完全是这个打通的。
对，而且他们的
就是钱嘛，是吧？
他们的整个 APP 的体验和细节做得很好，就真是做得非常好。
是是是，确实，
就这很多东西都可以在 APP 上直接去解决嘛，包括它的这个，你比如说换电的整个体验流程，我开始以为换电会你需要手机下单啊什么的很麻烦，结果实际体验下来，你只需要对罗米说一句我要换电，然后所有的下单流程啊全都会在这个车上自动完成，比如说你到点
之后车机上自动解决，
对，你到站之后自动帮你下单啊，这些都是自动的，就整个体验非常的流畅。 软件层面确实做的非常棒。
回到车本身你怎么评价呢？
我觉得车的话，
你老是跟我说很香很香。
其实车它，我觉得它的问题就是它不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车，但是如果你喜欢它，你就会觉得 OK。为什么说它性价比不高了？是因为比如说我的情况是，我主要是给我老婆开，然后我自己开。我其实我对它的性能要求啊，对它的这些配置要求，其实我真没有那么高。我觉得单电机是完全 OK 的。但它就好比说，它强制你去买了一个性能版的 Model 3，那你说性能版的 Model 3它性价比高吗？对于喜欢它的人，对于追求性能的人啊，确实很高，三点几秒对吧？三十来万块钱，非常香。但是用不着的人，我图啥呀？我为什么不买个标续的20多万块钱，我更香啊？所以他的问题也是这个问题，他是直接给了一个双电机，然后百公里加速基本上三秒多，官方数据是四秒嘛，但是实测好像是三秒多，然后这个整个的配置又都
反向虚标，
对，都给了很多，就比如说电信门啊这些他都有。那你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砍一砍配置，完全可以把这个激光雷达去掉，去把这个价格下探到20万出头的样子，23万，那就非常非常香了。但是未来就不舍得这么干，非得要出子品牌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喜欢它，你觉得你能够接受这个价位，你的这个消费能力能够到这个点，我觉得它是 OK 的。但是它很难就像特斯拉那样去卖爆嘛，那么特斯拉卖爆它也是低配车型卖爆，它不是高配啊。
所以其实现在看来还是得综合来看嘛，就是它的整个的服务啊，包括这个相当于，因为我昨天还去了牛屋嘛，对吧？
啊啊啊，
去牛屋跟
那也很爽，
跟这个当地的运营人员去聊，那这些东西说白了其实都是包含在车价里边的，但是你没有体验过的人对吧，你可能就没感知。
也其实不算是包含在车价里面的，因为你像这个牛屋的，因为我家附近就有个牛屋嘛，就可能就距离我家几公里，我是经常去他们家活动的。因为没办法，因为我那个我小孩报了那个课外班，就是跳舞的，一个是跳舞的，一个是那个金宝贝早教，然后就在那个牛屋的楼上。那我所以我每周日都得去、
哦、这么小，
对，我每周日都得去，然后每周日都得去，我就不得不去那个地方。那去那个地方呢，你干坐着也没意思啊，你还是得点喝的呀，你还是得点一些乱七八糟的，所以还是得消费。所以只是说他的消费能不能 cover 他的成本，我觉得暂时来看他是 cover 不住的。当然他还有个卖车嘛，
对，
然后他那种周末的那种活动我也经常报，一两百块钱还挺好。
嗯嗯嗯，对，我们现在也想着说跟他们搞一些有意思的活动。
对，他们其实在这个活动策划上面都是由第三方来提供的，就比如说第三方去他们帮他们盘一些活动，然后他们来提供场地，其实对他们来说成本倒不高。算算账的话他们可能还有得赚。
对，我昨天反正去跟他们聊了一聊，发现其实他反正就是在做很多很多的东西吧，包括比如说你是车主，那你可能有你的这个他叫什么，这个叫什么车主什么叫福利合伙人呢、
啊、
对，福利合伙人
啊，对对对对，
就是、你是车主，那你有自己的店或者你有自己的服务，你就可以
加进去
列出来，然后对给这个车主之间共享嘛。对，现在也是一个引流的一种玩法对吧，然后现在把大家的资源也共享起来了。
但是他那个玩意不支持我们的店，他不支持汽美。
原来如此，我就说你咋没上去呢？
不支持这种类型。
对，因为汽美好像他自己有在做，我看他贴膜
啊，他啥都做，对，贴膜官方的什么都有，什么都有。他就是说白了，汽车上面赚不到钱，他想尽办法在其他地方赚钱嘛。
哎，你去消费饮品，他是你可以用积分是吧？
对，可以用积分，可以用
现
金。用积分，我积分用不完，还有几万积分。
相对来说，其实还是整个的服务体验和成本还是挺划算的嘛。
整体来说，其实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未来的服务特别多，就是可能就是刚买车的话，你真的得好好研究一下他的那些服务。你像我老婆，她就很明显，
对对对，
她不知道，她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多服务。你像我自己的话有这种问题，比如说我去这种安徽去这种地方，其实我完全可以用这个奶妈车嘛，但是我就是在我脑子里面没有出现这个东西，然后我回来之后我才想，我好像可以用这个东西，我没必要自己去找充电桩，自己去半夜去充，我完全可以把车丢那儿让人家过来给我充，但是当时就没有。就没这个想法，然后就自己吭哧吭哧去找，我完全可以去吃饭，然后让他过来帮我搞定
啊，
忘记了就没
有
这
个
意识。
对，那个、就那个补电车对吧？你就
对对对
你夸我嘛？
对对，你可以提前预约好吗？我在哪个地方我要找你补？但是当时我就没有这个情况，导致我到黄山的时候，我就得自己吭哧吭哧去找桩，一下子感觉就梦回2017年那时候刚买特斯拉的时候，疯狂的找，要各种规划。但你像在黄山就体验就明显不好，它就没有那个换电站嘛，然后它自己的直流充电桩也就一个，去了之后还比较慢，就整个体验就不是很新。但是我忘记了，完全可以交给一键家电啊。
那就是说，但这个东西肯定要提前嘛，因为人家赶过去也
好时间。对对对对对，可以提前啊，但是我根本就没想起这个事儿，就是还是没有 养成这种被服务的意识，我觉得这个东西一旦被养成了，会是个你戒不掉的一个东西吧。
对，你像我现在代驾，我自从买了这个蔚来之后，我叫代驾的频次都变高了，还有叫这种，这反正补胎服务他也上门嘛，挺爽啊。我这个车买完没多久他就扎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快就扎了，扎了之后然后就叫了一个这个上门补胎。很香，都没看到那个人帮我补好了。
你说叫代驾是叫他们那个驾享服务吗？
不是，我还没用过驾享服务，我是叫的普通代驾，他上面有个代驾服务，应该是抵用券之类的。驾享服务据说好评度也非常高，但是我还没用过。
你意思其实就是说，因为养成了一种被服务的习惯，所以就变得人就变得有点这种懒了，是吧？
啊，对，你知道有这种服务，你肯定就一直在用这些服务啊。我这还没用过一键驾电，但是现在说实话，就是从这个充电变成换电这个东西，真的是特别特别快。就是我现在就那个车就根本就不会充电。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很多车好像很多车主都是不充电的。
就是你是车主的时候和你是非车主的时候，这其实是两个心理，很奇怪。就比如说我自己是非车主的时候，我觉得我为什么要换电？我在家里充电不香吗？但是当你是车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事情好像不是这样子的啊、嗯！我换电更香，就是这个很难解释。就我是什么样的情况？我家附近大概两三公里有个换电站，我公司附近两三公里又有个换电站，而且它都是顺路的，你就是顺路过去就行。它整个的系统绑定，我觉得关联的非常好，就是你的车牌直接是传进去的嘛，好像你换电好像停车费自动免掉的，很快的。啊、嗯，所以我就是觉得这个体验，我还是换电箱吧，我不用钱、
啊。你连家里那点电费你都不想花是吧？
因为对我老婆说的，我就叫她去换一下嘛，她完全不耽误时间，她就是顺路，就是纯顺路的这种。因为上海的这个换电站的密度啊，真的是特别离谱，非常非常多。
就是他把这个服务相当于做的这种无缝的程度，无缝到你连那个插个枪对吧，你都不想去、
啊、对
去插了。
对对对，你像我楼下我公司楼下不就有这个充电站吗？我之前没有，就是我没有换过之前，其实我还好，我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但是你当你换过一次之后，这玩意儿真的就是零次和这个无数次的区别啊，确实是这样子，就是没有自己没有换之前没有这感觉。
对，因为这个那天我想起来，我那天开 ET5， 然后一早我要去赶飞机，然后呢我要把车从家里开到公司嘛，然后我再转那个地铁啥的或者打车，然后我就有点担心说这个时间会不会紧张。后来我就想说、哎、反正是换电应该问题不大，因为你要是充电的话你至少也得充个10分20分嘛。对，然后我就刚好发现我顺路到公司的时候有一个换电站，我就开过去，然后还跟小哥聊了半天天，这个也没有什么影响我的这个整体时间，所以这个确实是还是这个不一样的这种感觉。
对，确实快，而且它整个排队机制啊什么的也做得很好，你感觉好像排两三个人挺慢的，但其实你到场之后其实也还好，两三个人排在你前面其实也挺快的，十来分钟。
我记得它是不是有一个，如果你排超过几个人，它还会额外免电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服务？
那我没有遇到，因为我基本上排队最多也就前面有两个，大概10分钟左右，其实很快。
你这是把那个海底捞餐厅的那套记错了吧？记到这儿来了。
没有，我记得确实是有一个，就是排队超过10分钟还是排队超过3个人，它就还有一个免
可能
换电。
之前可能搞过一些，就是电充那个什么换电站少的时候有可能搞过。
我最近其实就在纠结嘛，因为我不是把我理想 ONE 卖了嘛，我不最近不是也在想买个车嘛，但是只有新 ES8 可以考虑，但是新 ES8 的充电口在前面，这让我无法接受这个事情啊。然后其他车也没得选，京东都是没得选。然后关于理想也是这个问题，我就发现人的心智太容易被改变了。你比如说以前我觉得我家里需要一个跑，因为我搬到上海来了嘛，我要回这个老家，大概是1200公里。我现在是拒绝开1200公里的，就是不想开1200公里。所以我发现，如果我去掉这个使用场景之后，我发现我没有用到油车的场景，我用不到，我完全用不到。我在江浙沪跑，我电动车香多了呀，完全用不到。
确实，因为你没有北方的那个续航的问题嘛。
对，所以这个认知的改变特别快。我一旦放弃掉，就是放弃掉我回老家这样一个需求，我就用不到燃油车了。就
所以你上次租他那个 ES8 是什么需求啊？
那次是我去组个亲戚嘛，就是那边结婚，所以呢我要到这个长沙之后，我发现我可以租个车，699块钱还是599块钱忘记了，反正租一天嘛。
对，他这个其实我当时怎么说呢，就是下单的时候也是这个问题，就是你的这个事儿哈，让我相当于取消了一个顾虑。因为我毕竟家里边人口比较多嘛，就是我还是在想着说，如果再换车的话或者是升级的话，是不是要考虑个6座，因为毕竟过年过节还是想带家里人出去玩嘛，对吧？包括今年我也是开那个借了理想ONE那个 L8 嘛，跑了一趟，其实还挺爽的，就是一家老小在车里边，对吧？刷剧啊，然后这一路上从云南，从深圳到云南，从云南再开回来，看了各个地方的风景，其实挺好的。但是 我又想想呢，你说我还是说白了一年大概可能就是三次这种需求，但是我要为此去就每天开一个很大的车，对吧？然后我还是觉得有点这个，对吧？心有不甘。然后后来听你一说，就是本身蔚来体系提供这个服务，就是你想换大车，对吧？那本身这个操作很方便，而且价格还很便宜。哎，我觉得那这个其实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对吧？我平时开 ES6， 对吧？比较这个悠闲，对吧？也比较这个体验比较好，对吧？但是我需要的时候，我就去蔚来的这个服务里边直接换一个大车就行了啊。因为以前我其实是。对，以前我是去会找什么类似于什么一嗨租车呀，还有什么神州那些去租他的 MPV 之类的，那确实就是手续比较麻烦，你要搞押金，对吧？你要去什么相当于抢，有的时候你还抢不着，对，然后租来的车其实体验又不好，对，就是就觉得确实挺折腾的。所以有的时候，但是在这个事儿，我觉得其实他给我解决了这个顾虑，我就不怕了，对吧？我就可以尽情的去这个下单了嘛。
对，我也是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家当时你想问我为什么卖掉，就是因为家里没有人开它啊，真的是没有人开它。就是我老婆现在天天开 GT5， 然后我宁愿开 Model 3， 我也不愿意开你想问，因为大，确实是大，也没那么好开，没那么爽，所以这是个问题啊。而且每年过年也就过年的时候要用到，那比如说周末啊这些的时候，要么就是在加班，要么就是实在不行那就两台车一起出门就得了，还自由一点啊。中途要谁要撤就撤了。这
能理解，在北方来说，其实理想ONE还是非常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实用的嘛。因为一到冬天，这个续航你可以折个四折，对吧？那其实充电焦虑啊，这个问题确实挺难受的啊。但我们在南方，确实从上海往南，确实这个方面就没有这个很明显的感知。
我买理想之前最大的场景就是回老家，但一旦放弃了回老家这个开车回老家这个事情，就没有用车场景了。我就发现我用不到了，所以我本来是想买换个 L9 的，但想想那还不如等待年底的 MPV， 好像也还可以。
对 ，MPV 是纯电的了吧？是不是？
对，纯电的。
还增程吗？
纯电的。理想肯定也要很快速的去切了，因为这个心智真的是来得太快了。我自己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很快就被替代掉了，就是那种替代是不回头的替代。
哎，这里还说到一个关于续航的问题，刚好问问两位都开过 ET5 的，就是我看网上也有人反馈 ET5 功耗比较高，就是百公里大家都开的数字比较高。我看小特殊前两天发微博也说了这个问题，你们两位实际开下来感觉怎么样？
刚开始上手的时候有点高，现在好像它 OTA 之后好了一些些，就是但是整体来说还是相对，你要看跟谁比，你要跟特斯拉跟小鹏比它就是高，但你要跟它自己比还行。当然就很多人很吐槽的一点就是为什么 ET5 的能耗还比 ET7 还高，这我也不能理解。
是又小车比大车还
对
费电。
小轿车的身板 SUV 的续航啊，就这个感觉 SUV 的能耗啊。但是我现在换了100多电池，我觉得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100多电池
就感知，对，感知也不明显了，因为总续航可能上到700了，是吧？你就是折再怎么折，我也保证400是足够开得到的。
它折不得那么狠，就是100多电池之后，我就发现，我操，这个太强了！100多电池再加上换电，这个就是无敌，真的就是无敌，就
开不完，
就很离谱啊！这个我两三天过后，我看我这个是5月3号早上换的，然后我现在我看看我的是多少啊？我看看我的车，就我5月3号换的嘛，现在还有83%，还有595公里。你这个啊，已经我三号换的，3、4、5嘛，三天了嘛，还有这么多。你说一个月你能换几次电？你能够换3次电就差不多了。然后蔚来送了我6次，我还要啥自行车？
用不完，
对，根本就用不完，100多电啊！我现在是升级了100度嘛，就是升级了一个月是880，因为当时为了拖挂嘛，拖挂75度电不敢想。所以我就升了100度，它是按月付的，如果按天的话就是68。
对，所以确实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嘛。那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一些科技宅就会钻这个牛角尖啊，那这车这续航高对吧？这个什么这个不是能耗高对吧？续航短对吧？这个就不能买，不该买对吧？但是那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说，那我有100度电池，我接下来还有150度电池，对吧？
对，它可以换
电吗？我即使比对呀，比你的这个什么 Model 3 Model Y 续航高一点，但是一旦有这个电池上来之后，我总续航其实也是远超你这个现有这些车型。
远超，绝对远超。你像它100多电池，你换100多电池，但是它贵了嘛？就回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又是它的性价比问题嘛？就如果你不是那么在乎性价比，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是你在乎性价比，它确实性价比不高。
而且前两天就是我看你还问了那个充电站的人，就是发现它100度和75度电的那个相当于重量和体积其实相差只有25公斤，是吧？我看你发
现对，非常少。
对啊，就是这个就是跟认知中的不一样，大家可能觉得啊，100度相当于差25%嘛， 那你是不是得重量也得加25%？而且接下来它150的可能也就是我这是更觉得150从75到150相当于翻了一倍，但它的电池肯定它的体积不会说按照这个比例去涨的，要不然的话
体积没变化，重量
这车就废了，
重量应该也就加了可能加了50到100公斤差不多吧。所以科技的进步它确实享受到了，就是以前可充可换可升级嘛，就是那个可升级确实体验很爽，这种体验的爽，就当我换到100多电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续航表，我操，真牛逼，就这感觉。
所以它这点就比较好嘛，就是你可以选嘛，比如说我要跑长途，
其实我就够用了。
对啊，我要跑长途，对吧？那我就为了省少一点换电，我就选一个100的，
对，
就临时加钱嘛。它这个都可以灵活的选择。
它这个做的非常骚，它做了什么骚操作了？就是有的人买车的时候，他就买的100度的电嘛，啊，然后呢，他在放假前呢，他会通知你，哎，你们如果是放假不出门的，你们可以把你的电池放到我们换电站换成75度的，我给你发积分。然后有需要长途的，你可以去换，它
升级，对，升级100度，
对，它
有
差
价
可以赚啊，它有差价可以赚，就你放过去，你肯定没有880一个月吧？它租出去是188了，啊，骚得很，啊，那个董买买不就把他的那100多电池放到换电站去耗积分去了吗？那我这种就是出门要出远门了，我得租啊，所以它变成一个流通体系了。
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上次好像我们有聊过，它这个它把相当于能源做成了一个可以相互流通的这么一个池子，对吧？
对 对, 对，
因为你是充电桩的话，这个东西肯定就不现实了嘛。你这个东西就是你只能充进去，对吧？你也不可能倒出来。
共享充电桩这个东西就没什么意思了，它的共享电池就很有意思了。
对，
嗯，确实
是
做的挺好玩。
哎，这里小特叔叔要不要也跟大家讲一下？就是现在好像主打做换电的，好像也就蔚来一家。就换电这个事儿，对于电动车来说，它本身技术上有什么难度吗？
技术上没有什么太大难度，非凡也在做啊，上汽的非凡。但是就是比如说特斯拉为什么会放弃掉换电？其实特斯拉是觉得商业逻辑行不通，就是它成本的问题嘛。但蔚来不一定行不通，就是不一定。其实说白了，还是得看你的这个规模，还是得看你的这个规模。你的规模真的能算过来这笔账的话，那你其实是可以跑通的呀。没问题，
那还有电池成本的变化吗？
你就换句话来说，你的换电成本能高过你运石油的成本吗？其实高不过的呀。那运石油为什么会划算？因为用的人多啊，对不对？你运石油你得运啊，你得 A 从 A 店运到 B 店，但你换电是不是你不用运的，因为你那个车就会自动帮你运，你电是传输的。你看你油烧掉了，你每次那个油你还得从那个工厂拉到这个加油站，对吧？你每次都得拉。虽然你能量密度高，但你一直要拉的。那反而你的换电站其实是不用的，你是自动换的嘛，你是靠这个车换的嘛。你像我们这种升级，它也是会自动的去考虑这种均衡的。我前几天就是放假之前我点的时候，我可以在我家附近直接升。
哦，它相当于就把你这个车当成了一个能源的一个运输器，就来通过机制调配，对吧？该送到哪儿去，对吧？
对啊，所以。你这么算起来，它就是很明显的问题，就是它没有那个运输成本。那你只要换的人足够多，用的人足够多，它其实是能算过来账的。
我记得当时特斯拉是不是做过一个换电的 Model S 啊？是吧？还有在发布会上还有演示，是不是？什么几分钟就完成了嘛？
是是是。所以它这样从技术上，我觉得从技术上来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难点，而是你真的能不能把它运维起来，把这个体系给跑转，这是比较困难的一个点。你像之前这个上汽的那出租车好像啊，北汽的出租车好像也是采用换电这种逻辑嘛。也就是从技术执行上来说，并没有什么难度。但问题是你的这套体系能不能跑通，能不能跑过商业逻辑，这个是更重要的。就说白了，就是还是要多卖车。你比如200万的车，那它的 OK 啊。嗯，你要所有车都采用换电逻辑，你当然可以行通了。
所以这里边其实就可能回到了一个大家最近讨论的比较热的问题嘛，就相当于蔚来的交付量相当于没起来，然后它的换电体系呢又跟外部的又不通嘛。因为你像特斯拉现在不是逐渐也在开放它的桩给第三方的这个车嘛，那相当于说它可以就是更多的去利用这个东西赚钱了嘛。但在蔚来这件事情上，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哎呀，你这个什么时候能把你这套东西跑起来，对吧？这个就感觉压力是蛮大的。
哎，所以那像蔚来现在听上去它服务这么庞杂，然后支出成本也很多，然后它又是走偏高端的路线，就是它量也不是那么大。但他这个目前商业上还可以支撑起他这么玩吗？
所以他的股价一直在跌啊，这不是亏得特别狠吗？ 啊、嗯，就是你销量，就比如说他以前对他自己的 ES7、ET7 或者 ET5 的销量预期都报得很高的嘛，那实际上你看上个月他交了多少，6000多台车，非常难受。这也是作为车主最担心的一点，被他妈倒闭了。
你是车主，你担心吗？
我是车主，我还是有点担心的啊。
有点
倒闭的就没得玩了，什么服务体系没了，你就在家充吧。那是很现实的问题，但是应该不至于倒闭、啊。
对，应该不至于。嗯，因为我觉得他这首先这套东西，我觉得已经算是就是运转起来了。另外就是看新车嘛，对吧？至少 ES6 这个车从目前来讲，确实就按照他们官方自己的说法，就是没有缺点，可以这样讲，就没有这个短板啊、嗯。
价格好像还没出来，对不对？
对，价格据说可能也要搞一个惊喜价吧。对，但是这个东西、
嗯、这个月月底要交付了，但是这个月现在价格都不知道，这个地方是吧，价格都不知道。嗯，现在准车主还都不知道自己要花多少钱啊，但是价格应该是做得很精细，结果搞的老车主都出来维权了嘛。
对，确实竞争太激烈，
韭菜了，他早该这样。其实 ET5 他真的不要去报这种、嗯，就是继续抱着就要去搞双品牌然后再去做嘛。 ET5 你换成个单电机去掉激光雷达20几万，哇，真的是香爆了。
这个其实昨天我们跟未来的人也有聊到，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每个老板都有各自的坚持吧。对啊，你说他是偏执也是偏执，但是
你宾用你宾的话说，就是我们有自己的思考，我们有自己的思考。
对对对对，反正我觉得我在这个时候支持他一把，我是这个对吧，够意思的啊，对，实实在在的，我觉得还是确实挺认可他们在这一块做的各种细节的投入。包括像那个车机里面的那个音乐啊，就是他专门为你去做的这个沉浸声啊，还有专门为车主做的那个电台广播电台，对吧，就是这些东西就是为了让你车主不去听那些传统广播那些广告嘛，做了很多的栏目啊。但是他现在我昨天了解到他有一些也是可以开放给比如类似于我们这种这种叫媒体或者车主啊，你可以自发去做一些这个节目放在上边啊，但有他的这个标准啊。对，就这些东西我觉得确实真的花了太多太多的心思了。
特别多心思，而且特别多钱。嗯，所以他跟特斯拉是完全反，就是
完全反的，
特斯拉跟理想是反的，完全反着的。理想是学特斯拉学最像的极致的成本管理，极致的这个规模效应。那他呢，就是你看他这 ES 系列有什么用 ？ES 不是 E 那个7的，就是 ES 7 ET 7整个量又没起来。然后当时我看到 EC 6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懵逼，为什么要出 EC 6？有什么意义？就不懂嘛，又搞个溜背图啥嘞？就完全没有经济效益嘛。你不如说集中力量把这事儿给办了，反正。老板有自己的思考，咱们外人也不懂。
对，这事现在无法下定论啊，无法评价。反正我觉得咱们走着看吧。嗯
嗯，你们两位车主之前都是开特斯拉的嘛，而且都是开 Model 3 Model Y 这种驾驶感比较好的，换到 ET5 上之后，这个驾驶方面有什么变化吗？需要适应吗？
这个其实我就是从驾驶感上来说，我觉得 ET5 其实做得很好了。有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喜欢电动车，就是油门响应速度。其实你比如说我去开极客啊，极客最近极客 X， 那其实我试驾的时候就明显感觉到它为什么还是那种以前2019年、2020年那种国产电动车的感觉，就是你一脚窜下去，然后你这个动力大概要等那么一瞬间之后才会喷涌而出，这种体验非常不舒服。未来的 ET5 是没有这个感觉的，但未来以前的车是有这个感觉的，现在是没有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说还是挺好的。当然它比特斯拉软，然后这个指向性没有那么好，那确实也是客观存在。但是问题是我对这台车我没有那么强的需求，我不是拿来这个在街上飙车的，我就是开的舒服，我觉得我对它还是挺满足的，而且隔音非常好，很安静，就是安静跟特斯拉跟我老款特斯拉比的话会差很远，当然可能跟老迈的比好一点吧，啊，毕竟是 Model Y 好不少了，隔音上来说。
但是我那个有那个尾箱共振呢、啊，其实也是噪音挺大
的。你那第一批的是有这个问题，我觉得开起来。ET5 我反正是 OK 的，挺好开。嗯，我现在我老婆不给我开了，她要自己开。就以前我没有出现过我老婆想跟我抢车开的这种事情，直到 ET5 出现，嗯，她不给我开了，说这个车是给她买的，她不给我了。
对，我是感觉其实确实就是，每一个可能国产新势力是他在做这个车的时候，他不像特斯拉那么激进嘛，就是我就是完全做一套新的这种驾驶体验的逻辑，对吧？他更多好像还要兼顾一些这个老的。燃油车转过来这些人的一些习惯，我觉得可能包括未来这种也很明显嘛，因为他很多可能都是 BBA 那些这个车主转过来，你一下子给他的习惯挑战太大，对吧？那他就有可能说适应不了啊，我感觉是有这个因素在里边的。所以我试驾他一代 ES6 的时候也是有这种感觉，就是特别那种，对吧，就是那种晃晃悠悠的那种传统的那种车的那种范儿。对，但当然他确实从他那个发布的时间点来说，他比传统的油车还是要好很多，但是因为我已经那时候已经开了 Y 了，对吧，这个 反差就很明显。但到 ET5 的话呢，就确实它就相当于说在这方面就调教的更偏向于电动车的这个逻辑了，但是还是确实没有特斯拉那么的激进啊，就是包括这个转向的这种精准度啊什么的啊。但是呢它给你开起来那个心性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是我其实最近准备写个文章嘛，然后我就想总结这个事情，我就说你开特斯拉呢，你就把它理解为它就是一个烈马，就你得驯服它那种，对吧？就是包括所有的什么方向啊，所有的这些什么油门那种，什么单踏板呐、啊，你都得去，对吧？去找它的那种什么的这种那操作逻辑，对吧？然后啊，一旦你把它驯好了，你就觉得哎，这个就特顺手，对吧？就是就像你自己的宝马一样那种感觉。但是你没驯好的人，你一上来就是懵的，对吧？就是肯定一开起来就是一顿顿挫挫的嘛，对吧？啊，但是那 ET5 这种就是。你上去之后你就是那种就是很自然那种状态了，对吧？你也不需要说这个要特别去怎么样的这个顺着它啊，而且它可调选项很多，尤其在驾驶模式里边很多种匹配的那种方式，什么动能回收啊，加速啊，对吧？这些然后你就可以找到一个你自己比较喜欢的啊。所以我说它这种整个的这种体验感觉像你有个管家的感觉，因为再加上它整个的语音交互那些做的比较好嘛，像 Nomi 的交互感也特别好，所以它跟开特斯拉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他们也不是说是互相替代的这种感觉，但我是觉得可能随着人的年龄增大之后啊，可能就你这玩心没那么大了嘛，对吧？就是说收起来了，或者说你想更成熟稳重一些，那我觉得未来其实还是挺合适的啊，挺匹配的。所以这个是我这边的体验啊，但你那边呢？其实我感觉又不是这种感觉，就是觉得开着反正够用舒服，对吧？就 OK，
很舒服了。比我这就是你如果是舒服取向，很舒服了。但是你要说那么极致的操控，它不是这个方向的呀，它没有
对，不是这个定位，对，不是这个定位，嗯，
反正我老婆对它是非常的满意。
对啊，我最近发了个小红书，我发现好多女生都是买了 ET5，然后也都特别爱的那种，就在我那个评论下边。但我觉得新的 ES6 我还是真的看着挺喜欢的，就是它在整个的这个造型啊、配置啊，对吧？尤其是它那个座椅的那个一些设计，对吧？就很多，其实我也是看了很多细节的点，我就突然之间心动了，对，忍不住了，嗯，就这种感觉。其实我一开始是想说，不行，考虑一下它那个 ES7 嘛，那 ES7 配下来的话，那就贵得多了去了。对吧？但是我其实是想说，看它那个空气悬挂这个东西，就是我其实在换车，我也想就是说在舒适项上面，我觉得还想有一个这个升级嘛，所以就想说至少有空气悬挂。但后来一看它那个ES6 也是叫那个 CDC 的那种可调避震嘛，对我估计其实体验也不会太差，所以我觉得就还能接受，再加上价格肯定会更划算嘛，然后包括配置上又比 ES7 这个对吧，又加了很多新的配置，这个也是最近 ES7 车主比较这个对不爽的原因嘛，嗯，但这没办法，我觉得这很正常，就是每个车的迭代对吧，包括你理想也好啊，特斯拉也好啊，特斯拉我们这种都习惯了，就已经就是我在社区里给一些用户留言嘛，就是他那个未来有一些 ES7 的用户就是在我下边写这个东西，我说我们特斯拉车主早都已经练出来了根本无所谓对吧，这种所谓的什么背刺啊降价啊，
这习惯就好
了对哦，小儿科对吧，无所谓，对，但未来车主可能还是多少有一点这种，就是可能确实服务做得太好了，然后大家就总希望说你在各个方面都不要让我受到任何的这种委屈和损失啊，这种事儿确实挺难的。但是未来能抢到更多特斯拉的用户吗？就是比如说像我其实现在就是从 Model Y 升级，我考虑 ES6， 但是我不知道其他人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会其实挺多的，因为我的粉丝早期都是特斯拉车主嘛，那其实你可以看到现在其实是有很多转其他电动车的，因为特斯拉的就是在早期特斯拉只是满足它只能满足一种需求，那它早期是满足这种需求，它现在它还是满足这个需求，那人的需求会变呢，比如说因为家庭啊，因为年纪啊，因为这些它会变，那变了之后那 OK， 那你其实你特斯拉就不一定能够满足这些需求，那这些需求怎么办，它就会去到其他车型啊，比如说我想买个电动的 MPV， 那你特斯拉是没有的，我想买一个不是那么贵的六座车型给我全家用起来很舒服，那你还是没有的，比如说我想给我买一个外观很适合女性的，那你还是没有的，那其实这些需求就会被分解掉了啊，这也是国内目前来说比较爽的吧，就是你去差异化的去打，不要去跟特斯拉去硬碰，你去跟特斯拉去硬碰其实就会非常难受啊，你比如说你谁在跟特斯拉硬碰，小鹏嘛
对，我正想说这事儿
啊，那你很明显他就难受啊，那你像错位的，
是是是，
你但凡是错位竞争的，你像理想像极客 啊，极客也是一样的嘛，极客都是二十多万的价钱，但是给到你一个配置非常高的，三十万就、也三十万的价钱给到你那个时候的车的配置，它给到非常高的，所以它能够很舒服。那你像小鹏，碰你的自动驾驶和碰你的高续航，那你就很难受了啊，除非你能够超越特斯拉挺多。那目前来看呢，就是 FSD 上它因为国内目前进不了嘛，所以。对，在小鹏在这方面确实有一些很独到的地方，但是这个东西消费者能不能买账，这是得观察的，所以它还是比较难受的。而未来就在于我们外人看它的问题，就是在于它的精力太分散了，你搞了这么多事情，何必呢？你能不能把一两项给做精？比如说你的 ES8 大六座纯电 ES8 能不能打磨得很好，能不能打磨得很棒？那大五座 ES6 能不能打磨得很好？那你这种小轿车，对吧？这个 ET5 能不能打磨得很好？你就三款车，你能把它卖爆就完事儿了呀。你搞些其他的七的八的，又没起个量。
对，
那你
还有手机呢？手机也快发了，
手机就
吓人的很，
就更不懂了。嗯，手机就更不懂了。你就说这个七这一坨有什么用呢 ？EC6 和 ES6， 那你说你出个 EC6 图啥？啊，你就喜欢你那个小溜背嘛？没有意义，就感觉。但是反正我是看不懂他的这些需求的，你去抓这些细枝末节的需求，不如总量，明明三款车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你非得搞出八款车，
这个就看大老板的背后是不是还有更复杂的逻辑吧，我们可能看不透的东西，对吧？但至少我觉得从目前来讲，对，还是压力挺大的。嗯，
没有量嘛，你这几款车，你 ET ES7 基本上就等于报废的状态，你现在就是半残废的一个状态，你没有量走不出来。你就现在未来最后的希望就放在了 ES6 上面了。
反正我观点也是跟你差不多，我是觉得未来应该想办法抓住这些年轻人换车，从特斯拉对吧入门之后换车的这一波
对对
趋势吧。
对， 对，
对，
对，从特斯拉从比亚迪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比亚迪它也卖得非常好，它满足的是最大最广的那个需求。那你比如说我作为消费升级，我从比亚迪我再往上升，我不可能直接升到仰望吧，对吧？那我从汉我要往上升，我升到啥呢？那我肯定就是看一下国产的那其他品牌啊，因为我已经被心智已经被改造成这个，我只会买选择电动车了。那比亚迪的车主升级的时候，还不是看理想、蔚来、极客这些车？那所以这波需求就是得抓住的。比亚迪和特斯拉就相当于一支火箭的拍头，那它能够把这个市场给冲开，那它后面冲开的，你们都是跟着它后面走的，你能够吃住它后面的这些市场就很舒服了。他们是在前面破局的嘛？碰了那么多人，然后你又吃不住，那你就难受了。
其实我也是给他们的一些这个朋友一些建议，就是说还是要把你产品力的方向的东西，包括你的这个技术投入，对吧？包括你这个换电站的很多的逻辑，
而且未来还有个
讲清楚，
还有个毛病就是未来说实话，它的投放其实是看不懂的，或者是说它很多时候是一个处于自嗨的状态。就是你车主，
这不是不聊敏感话题吗？
这个不属于那个敏感话题啊，就说白了，就是你比如说我没买车之前，或者说我没，就是我虽然关注它，但其实我不知道它原来用起来这么舒服，这种舒服的点它其实传播的并不是很好。它大部分的传播，或者比如说它的这些车主的活动，大部分传播停留在它自己的 APP 里面的。那问题是你停留在自己的 APP 里面有什么用呢？你得出来呀，你得让更多的人知道啊。但是就说白了，它的 QC 其实偏少，就这是个典型的问题嘛 ，QC 偏少，但是这也。不可避免会偏少，因为他自己把第三方垄断的差不多了，那你的 QC 又没有钱，你也没有钱，那怎么搞？所以他 QC 偏少。你像特斯拉有多少 QC 啊？自主的 QC， 抖音上你打开全是，因为他们全带货，大量的这种 QC 去传播嘛。
你我都是这种啊，嗯，
对啊，就是他特别多的 QC 嘛，然后还有那种带货的这种小达人特别特别多，抖音上面，因为蔚来有嘛，蔚来几乎没有啊，所以他很多时候就是他的很多优秀的东西就是停留在一个他自己知道。他车主知道，但是别人不知道的一个问题，
没错，很尴尬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推广策略、宣传策略应该好好的去调整一下。就是
对，得想想，就是你的好东西，你怎么让人更多人知道？你说这东西不好吗？好，我作为一个车主来说，我入手之后我觉得挺好，很多东西很好，比如说组织的活动啊，比如说这些，你比如我小孩子去参加乐高的这种活动啊，还有这种乱七八糟的，反正我觉得都整的挺好的。但是其实没有做车主之前，哪怕我是一个很关注的。这些内容的人，我也没有看到多少博主去发这些东西，哪怕他们是已经是车主了，但其实很少。你像我去发未来的内容的时候，其实我发现 它的内容的流量其实非常高，非常高。就是为什么会高，并不是我内容做多好，是因为它是处于稀缺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不知道。因为我不是专门做内容的，就是我知道我的内容，我也没花多少心思去做。但是只要我发的是未来的内容，它会相对的流量偏高。那之所以流量偏高，就是因为
大家都想看，都想了解。
对，都想看，都想了解，大家不知道，就跟早期做特斯拉内容是类似的逻辑。因为我没有花太多心思在这个内容上面。所以我发现这个问题，就是因为网上关于它的内容真的是偏少的，真的是偏少，就特别是这种公寓的，你去它的 APP 里面发现内容其实没什么价值。比如说同样是拖车的那个内容，我看了一下我微博上的这个关于未来拖车那个应该是大几十万的一个阅读，但是这个在他们社区里面几乎是没有传播的。为什么？因为社区里面你发了也没人看啊，看的人也不关心啊，反而是外面的人更关心。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们在传播上一个问题。
确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我现在也是这种感觉，就是很多好东西他们没有把它，就不管是系统化的也好，还是说比较这个就简洁明了的讲清楚，对吧？然后很多时候其实就是公关事件特别多，对吧？动不动就是
这个事儿
那个事儿的，就把这
些关注的都是一些
都
那些东西。是，你看我这个电动车顽童挂就直接是二十万左右的阅读，你看我租车的那个目的地出行也非常高，就是大家不知道这玩意儿，真不知道。就是你可能以为大家都知道你有这么好的服务，但实际上大家根本就不太清楚你到底这服务是啥。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吧。但是他们自嗨的情绪很高，自嗨就是自己觉得自己做的特别特别棒。
确实，我觉得从他的这个可能自己的内部体系来看，他们确实做的挺好的，就是也花了很多心思，包括社区里的一些内容，我也看得出来，就都很精致，对吧？每一条内容都是那种就是非常这种这个小资，对吧？享受型的或者高品质的，对。但是确实，他们不会去深入去切，比如说，哎，我这个产品的一些东西啊，对吧？这个包括车的技术的一些东西啊，对吧？这个其实确实是。就我觉得是比较这个稀缺的啊，但是据说他们也开始在关注，就是相当于叫科技圈的这一波所谓的这个车主更替也好啊，或者是这种新的这个内容的这种产出啊，但这个东西也是需要个过程。
是，就是我是觉得他真的就是，你看我回头看了一下，我这个发这个未来的这个目的地出行的这个阅读，接近32条加起来应该是60多万阅读，那这个其他的。量的话反而没这么大，就是未来我是随手发的，也没有说认真去做这个内容，就会发现这个内容是稀缺的，就是大家原来不知道这个原来有这么好。我发完之后目的地出行之后，很多人在问这个不是车主能不能租，因为这个服务看上去就很诱人嘛。那你说这种传播，你就很明显传播有问题啊，你花了这么大的精力去做，然后你的整个的成交单数也不是说特别高，它大概成交单数我看了一下那个社区上面推的那个就是租的人并不是特别多，那你这就你花了这么大精力去做这么个东西，然后传播效果又没有起到，服务本来就很好，但你又没有传播开，那你这不是折腾啥了？你就为了服务这帮车主吗？那很浪费的。其实花了精力做，就好比说，你看你想反过头来看，你想那个搞一个 Apple Watch 这玩意儿，你知道多少人发，是不是？
对对对对，
就反过来说，对吧？就这个
那个，
你说是充值吗？那真不一定，那真不一定是充值。那但是就是有那么多人在发，
也包括最近那个叫什么那个哨兵模式，对吧？也是。
对啊，对啊。你看未来它是也有哨兵模式，而且人家上挺早的，人家也是用的这种超级省电的这种逻辑，但没人知道啊，这就很尴尬了。他也是用的这个360环视来做的嘛，他用的是这种815芯片来做嘛，没有用这个车的 ADAS 的这一套东西来做嘛。ADAS 你直接上 Aura X 的芯片待机的话，功耗特别恐怖啊，他也是这么做的，但是没人知道啊，甚至没人知道你未来也有哨兵模式啊，这就很尴尬，是不是？
我现在假设哈，我站在这个未来老板的这个思路啊，我觉得可能会是因为就是本身把自己。把这个相当于产品定位到高端，那可能更多是想做这个比如说圈层，对吧？或者社群，其实就是说所有的想法精力可能都在这个层面了。但是其实要考虑到一点，就是这个电动车还是属于一个科技产品，对吧？它毕竟在今天来说还是一个这个非常广泛的科技产品。那所以说对于你要把它这个科技产品的这部分的东西也要把它做好它的这个传播和内容，对吧？而不能说我完全当成豪华车的这个角度去做啊、嗯。
就是
而且我觉得两个东西不冲突。
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自己公司内部心智的问题吧，就把自己定位成高端高端高端高端就意味着小众嘛。那你老是这个高端小众，你这就不对了呀！你特斯拉多久没有提自己是高端品牌了？就再也不提高端和豪华了嘛？因为我就是面向大众的，我是要走量啊。那可能未来还是自己还是喜欢这么端着，那这个很难受。反正我们就是在外面看到的，就是能看到未来的消息都不多。
对对对对对，
嗯，它其实好有很多传播的点，就好比说，其实很多人只知道小鹏的这个辅助驾驶很牛，但是不知道它为什么牛逼，它到底比特斯拉牛逼在什么地方？你说你让这个东西能让很多人说清楚吗？说不清楚的，他不知道的，啊、嗯，只是感觉他做的比较早，只是感觉他激光雷达上的比较早。但他为什么牛？他到底体验比特斯拉好到哪里？其实大家没什么感知。
这车主怎么说着说着变成
吐槽大会了？
对呀，对车企的这种，不管怎么样吧，反正国产对吧？魏小李这各家，我觉得都有各家的特点和能力对吧？不管是你是对标特斯拉也好，你还是走了这个相当于一个这个更垂直的奶爸路线对吧？还是说类似于蔚来做了一个高端的这个社区，反正呢，我觉得都算是到今天来为止吧，都做的挺出色成功的。那接下来，反正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在各自领域里边能够对吧做好吧对吧，就是给大家也提供更多的选择，
各有各的特色，如果把这三个都揉在一起那就很爽了
好吧，你这个也太狠了、
嗯、你让蔚来的这种各种服务对吧，加上理想对产品的定义，加上小鹏的这个技术、
产品力、那你这
对
你这是让谁收购他们三家，还是谁他们三家谁收购谁啊？我觉得你这
要不比亚迪收购三家吧啊，再加上比亚迪的供应链啊、电池完事儿了。
反正今天晚上就聊这么多呗，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我们的听众吧，也能有一些帮助吧，对吧？就是比如说他们可能有换车的这种需求啦，或者什么的，我觉得后续可以更多关注一下我们这方面的内容。
而且老麦这回换车可能又要当第一批车主了，到时候再给我们带来一些体验。
可以的，第一批头茬韭菜应该不会背刺吧？
对，我觉得我选二代其实还是好很多的，一代其实大多数来说肯定是有不成熟的地方。这个任何一个车，特斯拉也是一样嘛，你基本上一代各种问题，对吧？但是你也先享受了这个所谓的这个第一波的这种科技包括服务嘛，这事儿我觉得每一个消费者都应该有一个自我的这个判断或者内心的一个平衡。
OK， 那我们再次感谢小车叔叔来参加我们节目的录制，之后肯定还有更多机会我们聊更多关于新能源的话题，到时候还会请小特叔叔来做客跟我们一起聊天，我觉得这种方式还挺开心挺轻松的。也再次感谢老麦参与我们的节目，下次看看跟老麦再约一个什么话题我们也一起聊聊。最后再次感谢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的订阅和收听，我们就下期再见咯，拜拜。